约伯记三十二章到三十七章在苦难中被斥责。从第四章到三十一章，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谈论苦难的意义。到最后，这三个朋友的观点都不能让他信服。约伯的朋友们认为，苦难最终是对罪的责罚，而兴旺则是对正直的奖赏。以利法承认，有些苦难是严惩，且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对他来说，这类苦难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可是像约伯那样旷日持久的苦难，应该是不能这样来解释的。于是他就给约伯定罪，说，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约伯非同寻常的苦难，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上帝对他所犯下的重罪所给予的惩罚。约伯不同意他三个朋友的意见，一直为自己辩屈，说，人间恶人发旺，一人受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尤其是他既和上帝无冤无仇，又非罪大恶极，灾祸却单单地临到他的头上。所以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的理论也因着约伯确实是诚实无为而显得站不住脚，以致到最后他们的言论变得来回重复，恶意攻击，而且越来越短，末了就只剩下约伯一个人还在说话。约伯辩论虽然赢了他的三位朋友，但还是没能回答他自己的问题。他证明了人的苦难不能简单的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补偿性公平原则来解释，但他也没有找到其他什么更好的答案。读到三十一章的结尾，我们都能感到上帝让人琢磨不定，世事变化无常。上帝掌管人的一切，而且他所行的智慧甚是高深，以至于约伯对这一点从未质疑过。但一人为什么受苦，他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即使我们的理解是停留在这个层面，我们也都可以安度余生了。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努力尝试着，我们可以很简单地说，哦，是啊，我相信上帝掌管万有，他控制一切事态的变化，我也相信他是公义的，是智慧的，并且我相信事情虽然在今生显得反复无常，变化多端，但在将来的世代，一切谬误都必会归正。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既向我显明了他的爱，我也知道他是获得生命的意义和得着来世拯救的唯一希望。所以即使我不能理解上帝奇特的作为，但也让我在苦难面前缄默无语，依靠上帝吧。这样活着当然也很不错，但约伯记的作者并不满足于此，他要让读者知道上帝并没有隐藏他的作为，上帝让我们受苦的目的远远过于我们所思所想。于是乎在三十二章，一个叫以利户的年轻人出场了。他的发言一直贯穿到三十七章。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都没有发现一人受苦实在不是上帝憎恨的记号，而是他爱的标记。苦难不是对他们罪的惩罚，而是对他们义的磨砺。不是预备他们灭亡，而是保守他们不被灭亡。那三个朋友都错了，苦难不是证明人有恶，约伯也错了，他的苦难既不是证明上帝的无常，也不是表明上帝以他为敌。以利户却给这场争论带来了一个新的着眼点。让我们来看一看以利户忠告的五个原因。先让我们来审视一下以利户的神学，来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接受他的这一观点。很多读约伯记的人都认为以利户比起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也好不到哪里去。比如我在一本解经书中收集到对以利户的评价长达四十页，分别是以利户严酷、冷漠、超然、粗鲁、臣服、过于完美主义、虚荣等等。 我承认，在以利户的讲话里，的确有很多地方是很难懂的。并且当你真的读他的讲话时，你会发现其实好些话他的那三个朋友也都讲过，这说明他们的讲话也并不完全是错的。但以利户实在是对约伯很严厉，有时甚至是苛刻，但至少有五点理由让我们用以利户的话来表达受末世写下这卷书的作者的观点。换句话说，我认为以利户迈出了解决约伯问题的第一步，然后上帝在38到41章讲话，并在最后做了总结。我这样思考有五点原因。第一，他的讲话表示出要推陈出新。在32章出现以利户的话，既不是继续也不是重复那三个朋友说的，而是开始讲新的东西。1到3节说，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那时有布西人兰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意，不以上帝为意。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换句话说，以利户并不同意辩论双方的意见，所以他在第14节对他的三个朋友说，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所以以利户并无意要像那三个朋友一样看待这件事情。作者希望带我们走出那个旧有的辩论，去听听新的东西。第二，他的讲话篇幅长达6章。这第二点让我觉得以利户并不是在继续那三个朋友的蹩脚神学，因为本卷书的作者用了6章篇幅来记录他的讲话。那三个朋友的话越来越少，最后干脆无话可说，显示出他们的神学实在是不堪一击。比勒达最后一次的发言就只说了6句话，而索法最后根本连总结陈词都没有。因此，如果作者给了以利户6个章节来说话，如果单单只是重复那三个朋友站不住脚的神学观点而没有任何新意，那么就太奇怪了。用这么大的篇幅来描述他的讲话，一定是表示这儿所说的东西非常重要。第三，约伯对以利户的回应。约伯竟然没有跟以利户争辩。约伯曾成功地让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哑口无言，但即使以利户在33章32节挑战他说，你若有话说就可以回答我，约伯却径自不发一言。他保持沉默，最简单的解释就是约伯认同他的观点。事实上，在42章6节，约伯的确对他所说过的某些话表示懊悔，因而表明以利户的训斥并不离谱。第四，神对以利户的回应。在42章7节，上帝回顾约伯受苦，训斥他的三个朋友。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所说的事。但上帝何以没有训斥以利户呢？或者是因为以利户的言论不与那三个朋友同列？以利户的话是正确的，并且为上帝最后决定性的话语做了预备。当然，他也自称是被神的灵带领。第五，他的确提出了一些新的有益的见解。最后，以利户确实提出了约伯连同他的三个朋友都没有看见的有关义人受苦的新见解。这些见解有助于我们理解约伯和其他义人所经受的无妄之灾。让我们今天早晨试着一起来明白这个年轻人所说的到底是什么吧。以利户认为约伯所说的有些话并不对。是的，从讲话的态度上，他看到了约伯的骄傲和自负。 在33:8-12，他指出约伯的错误。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上帝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钩，窥察我一切的道路。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上帝比世人更大。约伯错就错在为了表明自己的无辜，甚至于无视上帝的恩典。我们知道以利户这样说是对的，因为在42:6那里，约伯事实上自己也忏悔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的苦难逼得他谈到自己时过于乐观，而论到上帝时又不够恭敬。虽然约伯算是一个义人，但他并不是一个无罪的完全人。当他的生命被苦难搅动时，原本纯净的生命不免泛起了骄傲的成长。至少以利户所理解的为什么义人受苦，在一定程度上与那义人生命中的骄傲残余有关。我们首先在33:14-19初步读到他的这一见解。他描述了上帝对人说话的两种方式，使用话语和使用苦难。在还没有圣经的年代，上帝通过梦和异象对人说话。他说，上帝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上帝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里，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人在床上被诊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所以以利户将疾病的痛苦和夜间的异象并列，作为上帝为人的益处对人说话的两种方式。17，他谈到上帝的目的是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里。换言之，在这些异梦里，在疾病当中，上帝的意图不在于惩罚，而在于拯救，从恶的磨算中，从人的骄傲中，最终从死亡里实行拯救。以利户并没有把上帝形容为一个气急败坏的法官，而是一位救赎者，一位救主，一名抢救者，一名医生。他所造成的疼痛就好比医生的手术刀，而不是行刑者的鞭笞所带给人的痛苦。以利户在另外一个地方，即36:6-15里解释他对苦难的看法。颇有启示的是，在这些章节里，以利户阐明了一个观点，即一个义人也可能犯罪。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罪需要被暴露和根除。一个被称为义人的人，并不意味着他是个无罪的完全人。事实上，他是一个称义的罪人。这一理解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上帝在1:1里称约伯是一个义人，并且约伯在辩论中得胜也是因为他素有义人的名誉。然而在本卷书结尾时，约伯幡然悔悟，以自己为耻辱。所以虽然约伯还有罪，但他真是个义人，这一点有神为他做见证。以利户针对义人和罪人这两种人，区分了苦难对他们所起的不同的作用。让我们从6开始读。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如果他只是到这里的话，那么他就和以利法的观点一样了，即恶人受苦，义人兴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有他对的一面。但折磨约伯的那个问题是，为什么义人要暂时受苦？ 所以以利户从第八节开始接着说，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换句话说，所谓义人与无罪的完全人还相差甚远，在他们里面还残留了很多的旧我，时不时的这骄傲的旧我就会抬头，甚至于演变为罪行。当约伯抱怨上帝以他为敌时，他就是犯罪了。这也是约伯在本卷书结尾所忏悔的。以利户的教导，也就是困苦让义人对他内里还残留的罪性敏感，帮助他憎恶罪，弃绝罪。苦难开了义人的耳朵。诗人在诗篇119篇71节也如此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神性的某些方面真的需要义人通过苦难才能领悟。所以以利户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看见，这就是义人受苦不是在毁灭的烈焰中被焚烧，而是在烈焰中将我炼净，将美善的精晶提炼得更为纯净。对于义人而言，苦难不是惩罚，而是医治。13-15节讲述的是苦难针对不信虔的人和义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那心中不信虔的人积蓄怒气，上帝捆绑他们，他们进不求救，必在青莲市死亡，与污秽人一同丧命。上帝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13-14节讲到一些人，对于他们来说苦难就等同于毁灭，因为他们心中不敬虔。但之后他描述另外一些人，在苦难中他们的耳朵被开通，并经历了上帝从苦难中救拔他们。他们是像约伯一样的正直人，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无可指责。他们也受苦，但上帝对他们的意图则完全不同。那么以利户是否把我们从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的谈话的僵局中带出来，提高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呢？让我们回到32章2-3节以利户最开始的发言。以利户有两个不满，一，他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义，不以上帝为义；二，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人以为约伯是有罪的。以利户也成功地论证了为什么在这两点上他是有理由发怒的。第一，他说明为什么约伯三个朋友错了。他证明约伯的三个朋友都错了。他们说，唯一能解释约伯受苦的是上帝在惩罚他的罪。以利户认为不应当这样解释约伯的受苦。义人会受苦，然而他们所受的苦不是对罪的惩罚，而是熬炼他们义的纯正。苦难会唤醒他们迟钝的感官，使他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和经历上帝的真实，更深的体悟到自己的不完全和自己的需要。苦难巩固了他们的信心和敬虔，因此约伯的三个朋友错了。第二，他说明为什么约伯错了。约伯也错了，他没有找到比他朋友们更好的解释。他对上帝公义的认识在实质上和他的朋友们正是相反。就是因为约伯自己坚持认为他是正直纯全的，所以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公义的上帝会让自己活得苦不堪言，以至于他变得恼怒，竟认为上帝以他为敌。所以他才说，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 以利户说，约伯错就错在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竟然如此的曲解上帝。上帝并没有拿约伯当作仇敌，约伯也并没有像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纯全。上帝正是约伯的慈父，上帝允许他月复一月的受疾病的缠累，不是出于恨他，而是出于爱他。苦难显露了约伯一直以来隐而未现的骄傲的罪。现在上帝开了约伯的眼睛，让他看到自己残留的不完全。现在他可以悔改，被洁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的依靠上帝。他的受苦不仅是彰显上帝胜过撒旦的荣耀，也是加深了约伯对上帝的认识、信靠和虔诚。所以约伯记给我们最宝贵的功课，就是上帝的儿女，也就是那些信靠上帝、被圣灵引导，并且他们的罪得蒙耶稣宝血遮盖的人，真的可能会在世上受苦。若真是这样，那苦对他们来说就不是罪的惩罚，因为基督已经全然担当我们罪的刑罚，断没有再次受罚的危险。上帝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受苦，不是那补偿性公义原则的硬性操作，而是上帝恩典主权的自由发挥。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在创世之初就拣选了我们，他又借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重生，并赐给我们得救的信心，叫我们称义。如今他又用那无限的智慧，借着苦难让我们成圣，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恩典中成就的，是我们白白得到的。苦难不是毫无道理的临到上帝子民的身上，每一个苦难都是为我们个人量身定做的，是我们那位最伟大的医生亲手为我们所做的专家治疗。苦难的目的是使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的信心得以炼净，灵魂得蒙救赎，使上帝的名得着荣耀。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了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我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上帝。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